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4,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24章第四讲，我们来到本章的第四大段 False Religion in the Church， 教会里的假宗教。圣经教导，就算在教会里面也会有假宗教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我们记得在旧约时期，神的子民就堕入到敬拜假神的罪中，违背了他们与耶和华的约。但是同样的不忠诚在新约教会也出现到。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子的警告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的自取灭亡。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继续就彻底的暴露出这些的假先知假师傅啊，形容他们的神学观点，特别他们的道德，还有上帝将来要怎么审判他们。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3章而其他经文同样的也攻击文士跟法利赛人，保罗也讲到那些不道德的教会的领袖们，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只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呢其实是否认金钱的能力的。保罗说不要与这些人来往。参考提摩太后书三章四到五节，腓立比书三章17到19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3到第12节，提摩太前书第4章1到5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1章说那些规定人要受隔离的犹太教的教师们是诱惑基督徒离开基督真正的宗教的。他保罗这样的来咒诅这些的假教师的，加拉太书第1章第8到第9节。但无论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和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再要说，我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下面还是一章第八到九节的。这些经文提到的异端呢，不是一些次要的错误，乃是一些假的错误的教训，是与福音相违背的，他们就等于是另外一种的宗教，因此他们是犯了第一条诫命。在我们的世代，我们对教会里的不信是熟悉的。梅钦 J. Gresham Machen 他的大作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原著中文第一版的翻译本是基督教与新神学，目前再版的是基督教真伪辩。梅钦在他的基督教真伪辩这本大作里显示，现代神学或者自由派神学本身根本不是基督教，而是另外一个宗教，另外一个的福音。梅钦很谨慎地讨论到自由派神学对教义、对神、人、圣经、基督、救赎和教会的观点，在每一点上不单单是与正统的圣经信仰有嫌隙，而且自由派与圣经的真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就算在梅钦的时代自由派神学已经是垄断了美国的大宗派，包括他们的大学、他们的神学院还有宣教机构和出版社。梅钦的时代之后，自由派神学改变了他们的词汇，但是他们的本质不变。范泰尔写了两本The New Modernism 新的现代神学，第二本是 Christianity and Barthianism 基督教与巴特主义，同样的对新正统神学做出同样的批判。我们对这些这么严肃的课题要采取什么立场呢？1936年梅钦离开了美国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这个宗派呢把他革职因为呢他不愿意从一个独立的 宣教机构辞职，这个独立的是独立于长老会总会的宣教机构的。梅青认为这个呢就是一个宗派里面的不幸的胜利，他和其他与他一起离开美国长老会的就开始一个新的宗派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 后来更名作 The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正统长老会。为了类似的原因，其他的宗派成立了。很奇妙的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因为错误的教导的缘故应该离开一个教会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或者宗派的。旧约时期，以色列肯定犯了敬拜偶像的罪，真的敬拜的复兴偶尔会发生，但是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家包括他们的宗教领袖常常都堕在这个再次的堕在这个罪中。被掳之后，文士和法利赛人代表了一些尝试回到纯正的敬拜的运动，但是耶稣说他们呢是把天国呢在人的面前隐藏起来的，马太福音23章13节。而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让他们的跟随者双倍的做地狱之子，马太23章15节。他们充满着假冒为善，无法无天，马太23章28节。主耶稣说上帝会要审判这些宗教领袖，马太23章32到36节。这个也是这个警告，这个威吓呢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就实现了。但是在旧约还有在耶稣的教训里，没有一个地方说上帝吩咐信徒要弃绝以色列而设立新的国家或者新的教会或者新的宗派。上帝自己把基督的跟随者和犹太教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当犹太的会堂把基督徒赶出来的时候，还有当圣殿被毁的时候。但是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劝告犹太后裔的基督徒要自动的离开会堂。当时他们所假设的是基督的信徒与使徒们一样都会在会堂里见证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这个是保罗的做法，保罗去什么地方都在会堂中宣讲福音的。我们前面看过在新约时期的教会也有教义上的败坏和生活上的败坏，但是我们再说使徒们并没有呼吁信徒离开他们的教会为了败坏的缘故创始新的教会。反之教会本身应该采取行动，譬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算在老底家的教会耶稣威吓他们要把他们从耶稣的口中吐出去的启示录三章十六节仍然是一个教会，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耶稣并没有劝告真的信徒要离开这个教会，主耶稣吩咐整个教会要悔改。新约时期有使徒们的教会不是一个自愿组织，每一个信徒加入了教会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组织，是身体由圣灵维系的，是组织有使徒先知长老和执事治理。有纷争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有一个秩序的模样的，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包括有把会友的会籍消除赶他们出会的方法，马太福音18章17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第5章，这些都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可以用的用法。基督徒必须要顺从那些正确的被案例的领袖们的，希伯来书13章17节，在第一世纪没有人有权离开使徒的教会开一个新的宗派，但是后来教会的确分裂了有些的教会从原先的教会分裂出来，有的是异端马基安开始的，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有 Novation N-O-V-A-T-I-A-N 开始了一个比较正统的教会，第四世纪有 Donatus 多纳图派，也是一些比较正统的 信徒分裂出来，他们认为现存的教会呢太过的妥协了，他们不能容忍这种的妥协。埃及的教会、叙利亚的教会也从其他教会分裂出来，发生在加克顿大会之后451年之后。东方的教会跟西方的教会在1054年分裂了。1521年马丁路德被赶出天主教，从那时候开始一系列的宗派、一系列的分裂就发生了。基督新教从天主教分出来，基督教的从基督教的分出来，宗派跟宗派，一个国家的教会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教会，以至于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宗派。有一些的宗教改革领袖 Bucer、 Melanchthon、 Ocolampatius 还有加尔文，他们都尝试在宗教改革的教会中间促进合一，但是并不成功。之后呢，普遍的做法就是教会在教义或者一般的实际的生活上的课题若有不同就分裂。背后的假设就是说，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不同民族背景的教会可以分开存在，虽然他们在教义和做法上是统一的。在美国有些的改革中的宗派是荷兰背景的，有些是苏格兰背景的，你要说他们要联合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观点是，唯独唯一的真的教会，就是使徒时期的教会，被分裂成为成千上万的宗派是一个大悲剧。大部分的宗派的成立都见证了教会里面罪是多么的普遍，因为当人们离开一个宗派开一个新的宗派的时候，肯定是有罪，不论是那些离开的犯罪，或者那些逼别人离开的犯罪，或者最可能是双方都犯了罪。没有一个宗派根据新约教会的意义是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宗派是按照新约的定义是教会。在新约圣经里 church 教会这个字是指普世的信徒的身体，马太16章18节，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整个城市的教会的总会，譬如说腓立比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或者是指家庭的教会，罗马书16章5节、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哥罗西书4章15节。教会这个名词从来就是没有指一个好像宗派这个东西，就是呢一般的一组的教会从其他的教会分别出来，不论是因为治理的方式、教义、实际的做法或者文化背景分别出来，没有这样的圣经的先例的。但是唯独的唯一真教会是存在的，普世的教会还是只有一个元首耶稣基督，使徒们仍然透过圣灵所摩西他们写下来的圣经，使徒们仍然治理教会的。地方上的会众若是伏在基督的权柄和使徒的权柄之下，仍然可以称他们自己做教会。所以真的教会继续的在普世的层面运作，还有地方上的层面，但是在中层的方面呢，因为有分裂这个罪的缘故就破坏了。基督徒常常用宗派来取代这个中层的一些的结构，宗派不是教会，但是他们尽可能好像教会这样的运作。宗派对圣经新约时期的教会的中层的结构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取代品，但是目前我们只有这些的结构，因此我们要为他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感谢神，也尽可能尽量的善用他们。注脚23，我这里是以一位长老会的会友来写这本书的。在其他的传统呢，还有一些独立的教会或者是没有宗派的教会，那些的教会呢等于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宗派，他们应该与其他的基督教的教会团体取得相连，若不能的话尽可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复制那些基督身体里的一些的忠诚的结构。